在历史上，在历史上，吴三桂，历史上吴三桂因为忍不下妻妾被掳，就是妻子，因为过去的男的还可以娶那个妾，就是那个老婆，第二个老婆，第三个老婆，被掳，冲冠一怒，这都是历史上的冲冠一怒。就说为什么说人一发脾气呀、啊，哎呀，头发都竖起来了啊，冲冠把帽子都可以蹦弄掉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，你看那个头发全部竖起来了，所以你看他火气大呀，他动不动就吵架，动不动跟人家打架。现在头发全部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周公瑾就是周瑜，禁不起三气啊，被诸葛亮三气周瑜，因短命而亡，气死了。所以你们不要生气啊，真的气得死人呐、啊。反之，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啊，胯在下面之辱，啊，立志奋发，终能拜相称王，终能成为一个宰相，成为一个皇。苏秦，历史上苏秦不耻与父母兄嫂，就是大家都讽刺他，看不起他啊。这个他呢，为了奋发读书，悬梁刺股啊，终能为六国相应啊，六国相应就是六个国家的啊宰相，他握的这个大印是这样。那么你们肯定听我这么一讲，肯定很想知道这个故事。我呢，简单的把这个几个人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。这个吴三桂啊，吴三桂啊，他是明末清初辽东人啊，辽东人，当时是靖州的总兵，总兵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司令，一个总司令，是明末最有名的叫铁骑部队，铁骑部队他是一个司令。李自成当年逼近北京，逼近北京的时候呢，崇祯皇帝自杀，大家都知道崇祯皇帝都跑到花园里去自杀了，北京失陷啊，北京失陷，吴三桂呢就退兵自保山海关啊，他就带着这个兵呢退到山海关。当时呢李自成多次招降他，就是说把他啊拉过来，就知道他很厉害，想叫他招降。因为呢啊招降他，就是在他思考的时候呢，没想到这个吴三桂的妾啊，就是他的小老婆啦，老婆啦，被啊程圆圆，他很爱的这个老婆呢，被李自成的部将掠去了啊，抓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吴三桂的爸爸也被抓起来了。哎呦，这时候他大怒啊，他怒得不得了，他情愿啊，我也不招降你，他就请清兵，我去把清兵请来入关，去来灭这个李自成。李自成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，气得不得了，组织了20万大兵啊，大兵啊，押境去跟他打，赴山海关去升攻讨吴三桂。这时候呢，最后呢，李自成打败了。然后呢，吴三桂呢，在湖南衡州自己称皇帝来啊，称皇帝。同年在长沙病死。这就是当年吴三桂为爱情他失去了江山，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妾被别人掳去，所以他才做出如此的举动，当年才会有叫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。那么再跟大家谈谈啊，第二个韩信。这个韩信呢，在秦朝秦始皇的时候，这个韩信呢，他这个秦始皇统治这个当时的秦国有15年，当年呢有一个著名的经世家，那就叫韩信，他出身很贫贱啊，出身，所以人家说出身贫贱的人容易奋发努力能够成功，他从小而且失去了双亲。小时候为了生活呢，只能到当地啊，他去钓些鱼啊，抓点青蛙呀、啊、为生啊，为生。这时候呢，有位老太太看见他没吃饭，就经常分饭给他吃。韩信当时非常的感动，他就对老太太说：“啊，老妈妈，终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。” 没想到这个老妈妈脾气比他还大啊。这个老妈妈很生气地说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我看你很可怜才给你饭吃，谁还希望你来报答我呀。这话讲完，韩信非常的惭愧啊，觉得非常惭愧。那些年轻人呢，外面的年轻人也看不起韩信。一个少年呢，看到韩信身材高大，经常配把宝剑啊，因为呢，当时呢配宝剑呢，并不是说明你武艺高强，小孩子嘛配把宝剑啊，说明你胆子小。对，在闹市区呢，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挡住他，挡住他说：“你要是有胆量，你就拔这个宝剑来刺我；如果你是鲁夫、懦夫，你就从我的裤裆下面给我钻过去。”这么多人，大家都围过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丢人了吧？就明把明的啊，就是要搞他了，要羞辱韩信了。他不知道这个韩信会怎么办。只见韩信想了一会儿，一言不发，就从那个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。当场很多人都哈哈哈哄堂大笑啊，认为韩信哈哈这个胆小鬼呀，怕死鬼呀，啊，没有勇气。这就是后来传下来的胯下之辱的故事。后来韩信成为下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臣，帮助刘邦打天下，而且他每战必胜，立下赫赫战功。这就是别人说要能够忍耐，忍耐忍下胯下之辱，他都能够忍耐。想一想啦，不忍一时之气，说不定没有后来的必战必胜啊。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，还有一个就是苏秦啊。苏秦因为呢，他呢当时呢在战国时期，那是很早，战国时期更早啊，比秦朝还要早，叫苏秦。他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，因为秦始皇当时是啊已经开始啊吞并六国嘛，一个个国家吞并。他变卖家产，因为当地国呢他不受重用，他就到了其他的国去找出路。最后呢，官没有做成啊，钱用光了，只能回家。回家的时候没钱了，戴着那个破的草帽，然后呢戴着烂草帽，挑了一副破担子，一副狼狈相。父母亲狠狠地骂他，嫂子妻子眼睛都不看他，天天的啊骂他啊，讽刺他，羞辱他。苏秦受到刺激了，他发奋读书，钻研兵法，天天到深夜，累了困了怎么办？现在我们人累了困了啊，还能弄杯咖啡喝喝，当时哪有咖啡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累了困了之后呢，他就拿那个锥子啊扎自己的大腿，扎自己的臀部了。你们想想看呢，扎了之后痛了，他再继续读书，精神来继续读书。他呢，古代的人，男的不是那种头发不是有长的吗，有一个揪的吗，他把这个揪啊悬在那个梁上面啊，他只要睡觉了，头这么一垂啊，这个梁上的头发就把他一坠，痛了，痛了他就继续读书啊。后来人们说的头悬梁锥刺骨，就是这么个故事。那么一年多之后，他到处再继续去游说六国，结果因为他有这个学的那个战法的资格嘛，资料，所以他呢居然被他成功了。六个诸侯国订立了合作的联盟啊。那么苏秦呢，就是他挂了六国的相印，相当于丞相之印啊，成了显赫的人物。回到家乡，他的父母兄嫂都后悔以前对苏秦的态度不好，觉得很丢脸。听说苏秦要去赵国，经过洛阳，全家人专门赶到洛阳城外30里地的地方，把路扫得干干净净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酒宴，跪着地板上迎接他。苏秦看到这些情景，前后对比，百感交加，所以 探视到了。所以这个三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人要懂得能够忍耐，不能莽撞。你去看看在人间很多人失败的人，就是不能够忍耐。看看大的是事业失败，看看小的家庭不能忍耐，家里就破败了，就离婚了。所以很多人没有离婚，并不是他们不吵不闹，是因为学会了忍耐，等待机会才破镜重圆呐。记住了，忍与不忍，其关系成败很大。学佛人来说，忍耐不是懦夫的表现，忍耐是勇者的象征。学佛人只要凡事忍耐，不成一时之气，就能修成忍辱。所以在佛法里边有一个叫忍辱精进。你不能忍耐的人，你怎么能精进啊？你看看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要忍耐？因为你今天学观世音菩萨了，你就不能骂人了，不能生气了，所以也是忍耐。今日社会需要人人有度量去忍耐对方，接纳对方。记住了，修养怎么来的？从忍耐当中来的。忍耐的人不仅能够和谐人际关系，更不会做错事情。有本事的人不争不斗，用智慧来解决烦恼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忍耐的人才能做宰相啊。想一想，有一句话，宰相肚里